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，路加福音第二章29到30节，路加福音第二章29到30节，路加福音第二章29到30节。翻到之后由我来读，请弟兄姐妹来听。29节，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。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康牧师，题目是死而无憾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当我们看到一个美好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们非常喜悦。事实上我们常常也追求，希望看到美好的东西。你希望看到熊猫，所以那么多人排队要看。你希望看到莫内的画，所以很多人排队去看。你希望看到世界杯或者奥运会，所以很多人排队去看。我希望看到我的孙女，所以常常排队去看。这个世界上美好的东西你想去看，有的时候那美好的东西那么不容易看到，我们很辛苦的才看到一次，好，我们看了也很满意也很高兴。但是你会像西面在这里所说的，哎呦，主啊，我可以死了，我在世上的生活可以结束了。西面特别讲是释放仆人安然去世，就是以前好像有一个还不能够安然离世的理由，是被捆绑的，现在可以释放我去了，我活着，我不需要再活着了。为什么？我的眼睛已经看到你的救恩。哎呦，我已经看到这么精彩这么美好的东西了，活得够了。会吗？各位，我看到孙女了，我不会觉得死而无憾的，我会觉得我还要活下去继续看，有一天也许可以看到曾孙女了。我如果看到一场好的篮球赛，我不会说我死而无憾，我还想继续看更精彩的篮球赛了。如果这世界上美好的东西吸引了我，不管是书，不管是人文界的、自然界的，不管是风景或者是戏剧，好的听了看了让我非常舒服快乐，我就希望继续活下去，因为我想继续享受这些。倒是有的时候看不到什么好的，或者看到太多残酷的，那么死了算了。好，当基督徒或者说西面说我可以安然去世，安然的死，他在表达的是什么？我感觉我们基督徒对生死的事，我们仍然需要有更大的信心，好叫我们活得更积极，死得更平安。我们不要像世人，没有指望的人，没有信心的人，不认识上帝大能，也不认识上帝的慈爱的人。我们不要像这个世界上的人，因为太多的咒诅，太多的挫折，太多的彷徨，太多每个人不能避免的衰老和家庭社会工作上的辛劳，我们就活得很累，死得很不安。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活得很平安，死得也很平安，活得很积极，死得也很积极。我们基督徒求主让我们不是贪生怕死的，而是我们或生或死，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。我到现在还不能够很了解什么叫做死把耶稣显大，生我可以了解，假如我行了神迹奇事，假如我做了很多好事，假如我有了不起的爱人的行为，假如我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叫很多人信耶稣，能建立教会，我的生活叫基督显大，这个我可以了解。我的死怎么叫基督显大呢？死亡是一件可怜的事，是一件悲惨的事。我们基督徒希望能够在活着的时候，希望每个基督徒在活着的时候， 我们就对主在凡事上，因为有信心，因为认识主，因为认识主的恩典，因为认识主的带领，我们是不像那些没有指望的。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讲，我们不像那些没有指望的，他甚至说那些在我们以前死的人是更早得到福气。但是这你必须在活着的时候有这样的认识，你不能说我死了以后再去认识。各位，死了以后当然你会认识，但你活得要很好的话，要不怕死亡的时候，你活的时候要常常经历这位神是活人和死人的主。罗马书14章第九节，基督死了又活了，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。我们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年龄层的人，包括婴儿室的婴孩，包括我们在安宁病房，包括我们在头脑清醒和不清醒的时候，让我们学习着在每个时候或生或死，我们都知道主的救恩，主的权柄是美好的，是对男女老少古今中外活人死人都是好消息。但是重点就是你要在活的时候听而且信，使基督是活人又是死人的主常常在你身上有这个经验，有这个认识，有这个体会，以至于大水泛滥的时候你能够不惊慌，以至于在你接近死亡的时候你不会因为所有，我是说所有的，所有人死的经验叫我们害怕。什么叫做所有人死的经验叫我们害怕？所有的人当他死了都慢慢冷了，没有感觉了，臭了，烂了，不会再有思想了，你看不到他有任何的反应了。死亡的悲哀和可怕是真实的，我们基督徒也都知道。所以当你看到，当你经验到这么多人，所有我们的亲戚朋友，或者车祸，或者灾难，或者所谓自然死亡，或者是特殊的死亡，不管怎么样死亡，死了就人死如灯灭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，这是我们人的经验。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，基督是活人死人的主，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着的，我们信靠他，我们才能够在逐渐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能够不害怕。当然有害怕，有伤感，有遗憾，这个也不一定是坏事。耶稣基督叫拉撒路复活前大概半个小时，他就要行一个神迹，叫死人复活了。在拉撒路复活前半个小时，可能半个小时，耶稣仍然为拉撒路哭了。我们基督徒是有感情的，当我们知道死后见主好的无比，因为我们活着的时候经历过神话与真实的应验，所以我们有盼望，但是我们还是会有遗憾，会有伤痛，会有难过。那么可是这种难过伤痛遗憾，总因为有信心，总因为认识主，总因为在生活中不断的是认识主的，我们就跟这位老西面一样。路加福音第二章25节，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，这人又公义又虔诚，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，又有圣灵在他身上，他得了圣灵的启示，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，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。各位，这一幕我刚刚好也有这样的类似的经验呢。我不能说我受了圣灵的感动说今天会看到基督，这会是异端或者是邪说。但是西面受了圣灵的感动说今天你会看到的 baby 就是救主。我刚才在第一堂第二堂之间到三楼婴儿室去看那个 baby， 就是我的孙女。我当然也没有说如今可以让我安然过去世了，因为看到这么好的孙女我还想继续看她长大了。各位，我要说的是， 你看到一个可爱的 baby， 你不应该说出西面那样的话，你会说他很可爱，哎呀很迷人，很 cute 等等等等，哎呀真想多抱他一下等等等等。你会像西面一样说，我可以死了，我的眼睛看到你的救恩，我的孙女再可爱我不会说那是你的救恩。你可以说那可能是我们一点安慰，一些安慰，一些鼓励，一些盼望，一些喜悦，这可以讲。但是耶稣有什么特别？这个普通的 baby 让他有这么，让西面有这样大的安慰，让东方的博士在那么远的地方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，特地来拜他。弟兄姐妹，求圣灵光照你，让你看到你所信的耶稣是何等的美好，给人何等真实今生和永远的盼望，好叫我们有安慰有鼓励。好，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字眼，他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，安慰以色列的。各位，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一定是常常看到这个字，以色列的安慰者，不仅是韩德尔弥赛亚里面有讲这个安慰，整个人离开了伊甸园，被赶出了伊甸园，离开了上帝，我们就需要拯救，我们需要牧者，我们需要主宰，我们需要一个安慰者。什么是安慰者？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安慰者，就是约瑟。各位，约瑟，你想到他，你会想到什么呢？你会想到他是很好的管理者，他会管理那些东西，他会管理粮食。你想到约瑟，你会想到约瑟是很好的原谅者，他会原谅饶恕他的兄弟。你想到约瑟，你会想到约瑟是忍耐者，他会忍耐，他会在很艰难的环境中忍耐，等候上帝。哦，但是我们也很感谢主，约瑟不仅是拯救者、忍耐者、原谅者，约瑟也是一个安慰者。我们想到安慰者，一定要想到是圣灵，因为圣灵是安慰我们的。圣灵对每一个基督徒都做安慰的工作，都为做鼓励的工作。约瑟安慰他的兄弟，在创世纪50章21节，约瑟的哥哥们在父亲死了以后，他们怕约瑟照着他们对约瑟的恶足足的报复他们，他们就来求，向约瑟求情。约瑟，圣经上就讲，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。他有权有势，他有极大的爱，他能够让兄弟们知道他不再记仇。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讲到这些地方的时候，我都要提醒，我都要一再提醒各位，我们把约瑟当作一个很好的道德榜样，他是一个很好的原谅的人，他不念旧恶，他饶恕他的兄弟。如果我们讲到，我们听到只讲到这些，那就非常遗憾了，这不过是叫人强人所难。各位，约瑟能够安慰人，你能安慰人；约瑟能原谅人，你能原谅人；约瑟能爱人，你能爱人。因为你被爱了，请你记得这一点。如果我们不是时时刻刻越来越丰富被圣灵感动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人，蒙了何等大的恩典，我们不能够原谅，不能够爱，不能够安慰。社会这个世界只让我们觉得非常残酷无奈。我们求神帮助，约瑟是一个能安慰人的人，因为上帝跟他同在，因为上帝常常安慰他，上帝常常给他盼望，上帝给他敬畏他的心，有智慧。跟约瑟相反的，约瑟是很好的安慰者，因为他蒙了上帝的安慰，他蒙了上帝的拯救，他就能安慰，他就能拯救，他就有智慧。跟他相反的就是 约伯的三个朋友。约伯的三个朋友，各位，我们到今天啊，那三个人名字都不太会讲了，但是呢，我们都还记得约伯的朋友。所有的朋友里面，大概最不好听的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。可是这三个朋友人很好哎，在约伯记的第二章第十一节，他的三个朋友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，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，为他悲伤，安慰他。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，认不出他来，就放声大哭，个人撕裂外袍，把尘土向天扬起，落在自己的头上。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。各位是朋友哎，从千里来却安慰一个失去了一切东西的人，去安慰一个很可怜的人，七天七夜不说一句话，这个场景实在太动人了。他们是好朋友，他们是敬畏上帝的人，他们是有聪明智慧的人，最起码提曼人以利法，提曼这个地方是以智慧 出名的。他们去安慰，可是他们的安慰没有让约伯得到安慰，让约伯更多的愤怒，就整个的安慰变成一个吵架。各位，你不觉得我们常常也是如此吗？你不觉得我们常常去安慰人的时候，我们词穷无话可讲吗？我们不知道讲什么话。对不起，在座的非基督徒的朋友，你能给人任何什么真实的安慰吗？我在这些时候，我在任何一个时候，一定要说，一切的答案都只有在基督那里。不是我们基督徒能够安慰人，不是我们基督徒能给人盼望，不是我们基督徒有智慧有爱。我们不再骂非基督徒，我们只是在指出一件事，人离开了上帝，就一切的美善至终都没有，我们能怎么安慰人？当约伯的三个朋友有道德有情谊，但是他们对上帝的认识还是很不够的时候，他们能怎么安慰？他们只能说，约伯，你一定做错事了，所以你要悔改。各位，我们今天的安慰呢，大概就是啊，约伯，上帝一定做错事，所以等他悔改吧。就是反正我们讲到后来，我们都讲不出来，我们可以依靠上帝，我们可以等候上帝，上帝是真实的。其实我们今天在这里不讲约伯记，我只是在说，我们查过约伯记，我们提到约伯是有他的困难，约伯一切的优点就是在这一切困难中他还是信主的。那我们希望，我希望弟兄姐妹和我们学会的也是这一点。我们在富裕的时候，我们在贫穷的时候，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，我们学习能够被上帝安慰，能够被上帝的话能够感动。一个安慰者像约瑟那样，如果一个人要能安慰，他要能够纠正过去的错误。约瑟靠着上帝的恩典，他能纠正过去的错误，他能够把兄弟对他的，波提法对他的，九正对他的那些错误都纠正过来，他没有存着恶意去报复。不仅是能够纠正过去的错误，一个安慰者能够改变现在的状况。当埃及非常多产物的时候，他知道怎么用这些产物来防范七年以后的饥荒。一个安慰者不仅能纠正过去的错误，改善现在的状况，他能够给未来真实的美好的盼望。各位，这都是我们在基督以外没有办法提供的东西。过去的事我们没有办法改善，我们没有办法纠正，现在的事我们也很难改善，将来的盼望更是随着人的老死衰老，我们很难给人盼望。 不要害怕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能够面对现实，我们的婚姻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社会，我们的国家，我们就将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一团糟。不管我们怎么笑，很多一团糟，我们在圣经里看到神给我们安慰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那美好的真实。诗篇69篇20节，辱骂伤破了我的心，我又满了忧愁，我指望有人安慰，却找不着一个。我们指望有人安慰，找不着，我们希望去安慰别人，我们也没有话讲。我们是有这样的状况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耶和华是所有人的安慰，耶和华是所有罪人的安慰。在圣经里面讲到神是以色列的安慰，但是不只是以色列，因为以色列所表明出来的只是这一个国家，这一个民族，这一群人，好像世人一样蒙了上帝的恩典，却把上帝的恩典弃之如草芥，以至于他们后来受到极大悲惨的状况。以色列人一直得罪上帝，以色列人好像上帝的妻子，但是被盗、不忠实、拜偶像，最后被上帝赶逐，他们亡国了，他们被掳了，他们很伤痛，他们希望在这个世界还能找到安慰，但是看到现在人，国家已经亡了，人已经老了，时间已经过去了，还有什么安慰吗？我们在尤其是以赛亚书里面，其实先知书里不少这种信息，神安慰我们，而且他描述的神对以色列这个已经被丢弃的、受伤的、犯罪的、没有指望的人，他有很好的一个安慰的描述。这其实我提过几次，在圣经中很少这种描述。在圣经中在讲耶和华的时候，我们马上都想到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都想到那位威严的、智慧的、有能力的上帝，我们的天父、主宰、大君王，他在管理万有，他在审判，他在统治，他也有温柔像牧者一样的情形。不过我们想到他通常就是一个威严的父亲， Sistine Chapel 上面的那个创造世界的那个老人。在以赛亚书里面讲上帝的安慰里面有一个描述，在圣经里很少这样描述，把耶和华描述成一个女性，不但是一个女性，而且是母性，不但是一个母亲，而且是喂奶的母亲。这我也提过好多次了，现在再提这实在也是不好意思，我都做祖父级的还提这个不好意思。但是我非常理解以赛亚书66章11节讲到耶和华是人的安慰的那个描述方式。他说耶和华使你们，你们就是被上帝弃绝，上帝因为他们弃绝了上帝的以色列，耶和华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。这里把上帝描述成一个母亲，他正在喂奶，让孩子得到安慰。各位，我是完全不记得了，哎呦，我的妈妈也在这里，我也吃过她的奶，现在讲这就更不好意思了。我相信我们都不记得这个事了，我们都不记得我们在母亲怀中吃奶得安慰的事，但是因为我做过父亲，我看到过那个吃奶的孩子哈，在吃奶之前，我想有两种非常需要被安慰的地方。第一个当然就是他的胃呀，他饿了。那第二个我就不晓得了，我不知道小孩子的安全感，胃肚子饿要多长的时间让他产生恐惧，我不知道一秒钟、两秒钟还一分钟、两分钟，我们通常是一顿饭、两顿饭吧， 我们通常饿一顿饭两顿饭还不至于让我们产生恐慌症，但是如果我们失业一两个月，恐怕就会有恐慌症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当缺少温饱的时候，会在我们的肚子肉体上产生空和恐惧，也会在我们心灵上有空和恐惧。那么我们家那个时候看到小朋友的时候，康强康健的时候，就是到早上六点钟的时候，他们差不多要起来了，起来，一起来就会哭，一起来就需要找安慰，因为肚子是空的，肚子空了，空了几秒钟，也许心灵也空了，妈妈到哪里去了，奶水到哪里去了。康师母是坐在一张摇摇椅上抱那个孩子喂那奶，那个小孩在母亲的怀中，这里讲母亲安慰的怀，你的怀抱是安慰人的怀抱，在那里吃奶得饱，身体上得到饱足，心灵上得到安全感。各位姐妹，但是这幅图画就已经值回票价了。你是天母，哎，对不起，不是士林旁边那个啊，就是上帝用圣经用母亲的方式来讲以色列这个被丢弃的女人，这个对上帝不忠的女人，这个受伤的女人，这个绝望的女人，被抱，被喂养，被怀揣。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候这个。当以色列从被掳之地回归的时候，他们以为以赛亚书的话是应验了，有部分的应验，但以色列显然还在很多的艰难当中。所以以色列那个国家，恐怕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今天还在等候他们的安慰者，他们的保护者，他们的鼓励者，他们的安全保障者。就是我们在讲政治上军事上的事，以色列的敌人好像是越来越多。当然我们不再提政治上的事，我们能够了解以色列需要一个安慰者，这个国家需要安慰者。各位，我们把它扩大的讲，哪一个不需要？那以人肉炸弹出名的巴勒斯坦难民不需要一个安慰者吗？回教徒不需要安慰者吗？我们台湾的渔民那么多人拜妈祖，因为月黑风高，大浪很可怕，他们需要安慰者，他们需要真实的安慰者和保护者。他们以为是妈祖，他们不知道只有一位是我们的主耶稣。各位，古今中外，岂止是以色列哪一个地方的人不需要安慰者？我们感谢主，当西面看到耶稣这个婴孩的时候，当他被圣灵感动，他看到的时候，他说，我的眼睛已经看到你的救恩。这个不是肉眼看到而已，肉眼的确看到了，肉眼看到的后面有上帝感动，神的救恩。这个救恩是以色列的光，但是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。如果上帝只是一个人的上帝，只是一个种族的上帝，只是一个时代的上帝，只是一种类，譬如说人类的上帝，上帝就不是上帝了。上帝是整个宇宙创造、管理、拯救、审判者，他是独一的，他是全能的。他所预备的安慰是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。我在世界，这是耶稣讲的话，是世界的光，不是只是以色列的光，是世界的光。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，不是只关乎以色列的，是关乎万民的。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神的救恩。我们每次看到选举的结果，考试放榜的结果， 都一定是几家欢乐几家愁。各位，只有耶稣是让万民，是让凡有血气的都有盼望的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，因为神不偏待人。神赐下的婴孩是照亮 外邦人的光，是以色列民的荣耀，能够死而无憾，因为他知道这个主是给人死人活人都有盼望的主。死而无憾并不是不要积极的活下去，等一下我们会讲，但是死而无憾的确是让，因为圣灵是熄灭在一个平凡的婴儿上面，看到主所立的基督。好，我们可能会说了，哎呀，康牧师，我们今天也没有看到这个婴孩，我们比熄灭的时候还更糟糕一点，看不到这婴孩，我们怎么能够死而无憾呢？你今天看不到，但是你今天听得到，你今天听得到这个信息，你听到就信，比看到就信更了不起。我们想到在旧约就有这样的情形，我们求主让每个人有这样听到就信的福气。希伯来书11章17节，他就是摩西，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王怒，因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。中文有加一个主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，当然是主，不过也不只是主。我们求主让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他的儿女，在每一个时候，因着圣灵，因着神在我们心中所做的，使我们能够看见，不仅我们的五官看见，眼睛看见，不仅看得清楚，我们看见，而且我们心中的眼睛也被打开，我们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。我们能看见那个被亚兰军队围困的少年人，他能看见的，他从他自然的眼睛能看见的，就是亚兰军队包围了这个地方。他看见了，他看的没有错，以利沙为他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开他的眼睛，叫他能看见，他能看见没有信心的人看不见的满山的火车火马。我们求主让我们能看见上帝现在在掌权，上帝在你家里掌权，上帝在教会里掌权，慈爱全能的上帝他在掌管，我们看不透，看不清，不明白他为什么如此这般的安排，但是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就看到他的确比万有都大。摩西看到什么了？他在信心里他看到了什么？他看到他所信的主比法老，对不起各位，他看到这位主比法老更可怕。我们不是不要看到上帝的可怕，虽然我们看不到，凭着信心我们要看到他是可怕的。耶稣说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，唯有那杀身体能把身体灵魂一起都丢在地狱里的，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正要怕他。我们不怕这个世界上的黑暗的势力，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愤怒比什么都更可怕。这个害怕叫我们产生因敬畏耶和华而有的智慧，知道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。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。你还要看到主的什么？摩西看到主的应许，主应许的美好胜过埃及的美好。如果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，各位姐妹，那 叫你身体，叫你的皱纹消失的，而不能叫你灵魂平安的，不要买它。我要主的应许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那使我们身体快乐，不能使我们灵魂有永远平安的，不要信他，要信那使我们身体和灵魂都有永远平安喜乐的上帝。你要看到，你要在那个婴孩的身上看到，你要在上帝无所不在的地方的每件事上看到，你看到，你活着就不恐惧，你活着就不害怕，你活着就有希望，你活着还是有生老病死疾病，你活着还是跟世人一样，我们逐渐衰老，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亲人逐渐离去，我们自己逐渐衰残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没有说我们能避免这些，但是我们内心一天心似一天，求主的圣灵充满我们，给我们看到那不能看见主的美好。我们看见他的美好，我们就对他说，出埃及记33章第18节，摩西说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，我要看到你的荣耀，我要看到你的美好，这就是渴慕神了。只有认识上帝的人，只有得到上帝的人，只有因着信心看到上帝荣美的人，他会更想看到上帝。我非常失望，我常常很失望，我常常很遗憾，因为我知道很多神的仆人服侍主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，你的经验是什么，常常服侍主，那些忠心爱主的人，那些比我要忠心爱主多了的人，多的多的人，值得我钦佩，我也很羞愧，值得我学习的。但是有一点，忠心爱主的人在服侍主的时候常常是很疲倦的，很累的。我们希望忠心爱主的人知道休息，我们也希望忠心爱主的人能够更多对主，对跟主的同在同行，不是疲倦，是喜悦，不是喜悦而已，而是渴慕。不仅是喜悦，而且是渴慕。上帝是一位可爱的、美好的，我渴慕他安慰的怀。各位请注意，我们主耶稣所做的工作，让神和人之间和好，不仅是神对我们不再愤怒，不仅是因为我们的罪被我们的主耶稣洗净，所以神对我们不再愤怒，神对我们是喜爱的，而且是我们对神不是愤怒，不是冷漠，而是喜悦，而是渴慕的。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。人生如果有东西是你积极的一个目标，我好想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好想有什么什么什么，这是一件好的事情。一个人如果对什么都冷淡，哎，这也无所谓，那也无所谓，那个人生是很无聊的。我也很遗憾，现在很多年轻人是这样。我们希望我们尝过主恩滋味的人，我们侍奉主的人，我们当中的长老、执事、牧师、传道，包括我自己，我们越跟随主，越相信主，越认识主，越尝到主恩的滋味，我们就越饱足，也越饥渴，我们就越平安，我们也越不平安。我们平安是因为我们得着了，我们不平安是我们渴慕得着更多。那认识上帝的人不会觉得够了，那认识上帝的人会对上帝有更多的饥渴慕意，那喜悦神的人会对主的平安和喜悦有更多的渴慕。所以摩西面对面认识耶和华，耶和华常常跟他讲话，摩西对他的要求是， 我要看你，我要看你的荣耀。各位弟兄们，我常常会想到一些肉麻的字句给我的妻子，有的时候都不写的，就是提供给各位，下次你可以写一个给你的太太，我好想看你哦，我渴慕见到你，太太，我真的好想看你啊！上班的时候都在想你，当然这种事大概已经是痴人说梦了，不大可能了。我只是在说我们对上帝，摩西没有看到上帝，摩西渴慕他，好像面对面，越认识上帝的人就越想看到上帝的荣耀。这个看到上帝的荣耀并不是看到上帝多秀多俊多是少女的杀手等等，不是不是，上帝不是这样的。当我们羡慕上帝，被上帝的美善吸引，是神的美好的品质，圣灵的美好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。所以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。各位，你就会像那个小 baby 一样，像西面看到小 baby， 人家看到就说，哎呀，我永远活着死着都没有遗憾，我满足了。因为那个看到是表示得到，那个看到是表示得到基督，那看到是表示有信心跟基督成为一个身体，成为一个荣耀美好的身体。我看到，我喜悦，我得到，我会像他。我们的主不仅是美好的，他让那渴慕他、喜悦他的人也是美好的。我们将来一定会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第三节，凡向他有这指望的，也就是渴慕上帝的人，也就是希望更像神的人，也就是希望能更领受神爱的人，也就是希望更爱神的人，也就是希望更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也就是希望我活出来更能够活出主的平安喜乐的人。我们希望像他，我们希望有他的样子，我们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今天要用美容的秘诀来结束。你怎么才能美丽呢？怎么才能够很美丽呢？怎么才能更美丽呢？美得像上帝一样，就是你想要像他，你想要像他。我刚刚讲，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丈夫会想自己的妻子，我也不知道多少妻子会想自己的丈夫。我们不敢讲现实的事，但是我们也不敢忽略现实的。我非常希望我的祷告是，我的妻子有吸引我的地方，我好想她。也许对不起，我这样讲，到我们这样年龄，不太会是身体的吸引，但是也未必没有。但是应该有更多的，那我也很感谢主，有我的妻子吸引我的地方，当我看到她在教会里面对那些孩子的爱的时候，我说，哇呀，真是一个好老师，真是有爱心，这个品质好棒啊，她有高贵的地方，她有美好的地方，叫你被吸引，你他那个美好的气质品质吸引了你，你就会像他，你不断的看他就会像他。各位，我们有美好的东西吸引人吗？我很遗憾，现在的广告对每一个女人就是你用你的身体吸引，好像我们就是要做高级妓女一样。各位，你的身体能吸引人不是坏事，但是那不能吸引很久，也不能吸引很多。我们的上帝吸引我们，是用他的美善，用他的善良，用他的美好，让那些被他吸引的人有个盼望，我也想要像你那么美好。 各位，我以前想要像很多的人啊，年轻的时候想要打球，希望像那个时候篮球明星陈祖烈，哇，百步穿杨。打桥牌的时候希望像意大利蓝队一样，哇，能够打得那么好。我希望像这个，希望像那个。我感谢主，我现在越来越希望像主。各位，你知道我想要像谁吗？想要像主，我也很想像我们信友堂的，我这里看过去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因我在你身上看到主的荣美。我不再说客气话，我在说真实的，你身上有主的荣美，我们每个人都有，男女老少。我看到蒋妈妈，我看到她，我想到她的过去，每一个人，我看到我的孙女在上面。上帝的婴孩，上帝的独生子，上帝的圣灵，是世人的盼望，是安慰，是世人的安慰者。我们认识了他，我们得到了他，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，我们敬拜了他，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，我们在教会里学习服侍，我们受伤，我们受气，我们有怨，我们在工作，在家庭吵架，我们的路走不下去，我们没有盼望，我们灰心，让我们看到，主啊，你可以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世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，就是你在万民面前预备的。人羡慕上帝的美善，就会像上帝；人羡慕他的妻子的美好，他就会像他妻子；人羡慕渴慕小三，他就会像小三一样下流。渴慕妻子的像妻子，渴慕小三的像小三，渴慕上帝的像上帝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愿你洁净你的儿女，愿你让我们被你吸引，被你的真善美，被你的慈爱怜悯，被你的公义圣洁，被你的智慧权柄，被你一切的美善吸引，被你的教会吸引，被你洁净的心腹吸引，被你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吸引，被你赦免的罪人吸引，让我们看到我们这肮脏的人也有干净的盼望，我们这丑陋的人也有美丽的盼望，我们这衰老的人也有青年的盼望，我们这过去的人也有未来的盼望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为你儿女所预备的救恩何等的奇妙，在一个平凡的婴儿身上，在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丑陋的人身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和天使圣徒一起敬拜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